我们今天要开始上这个不再一样的单元第七那特别要讲到信仰的危机。那我们很感谢主啊，虽然大家觉得做作业有点辛苦，好像很赶一样，但是我想就说我们课程结以后，这堂课结整个课程结束以后，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的哈，用这个课本来学习。那所以我们现在上课的时候，每一次我都会提一些比较重点的东西，然后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那我们就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哈。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真是谢谢你，因为我们从不再一样的这个课程一开始到如今，我们看见你每一个礼拜都在对我们说话，主，我们看见你也是每一天都愿意对我们说话，主啊，虽然我们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感觉到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主啊，有的时候真是也看见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跟你的关系需要再有调整。但是主，谢谢你，因为你总是不放弃的与我们同在，不放弃的要来教导我们，不放弃的要与我们说话。主，你不放弃的要与我们来建立关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特别来祝福，让我们今天在这堂课里面，从信仰的危机里面，再一次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在你面前重新的被恢复，我们的信心也能够更多的来增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感谢神，当我们在上这个不再一样的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神是在我们的当中不断工作的神哈，不断工作的神。那我们今天在这一个不再一样的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讲到说，神会在使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哈，来与我们，来跟我们这一个跟话。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特别提到说，神与我们说话的时候呢，他会透过圣经的话语，他过这些教会，他会透过我们弟兄姊妹，他会透过这个祷告哈，他会透过圣灵的工作，一直不住的来与我们说话。那么，当神与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好像，可以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我们可以写我们自己的灵修的笔记，哈，写我们的灵修的笔记。那么，帮忙一下，这个 cursor 又不见了。从这里走，从这里。他跑到那边去了，这就是问题。啊，不是，他在跑到那上头去了。这里吗？没办法呀、但是你现在是我要到第一个 page 出不来，到这里这个，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啊。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单元第七哈，讲到信仰的危机。那么在这个信仰的危机的里面呢，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会看见它有在这个课本上面一共有几个部分，有特别讲到转捩点，我们与神相遇的时候要以信心来回应啊。那么神交托你的工作呢，只有神才能来做成的。那你的生活行为要表明你的信仰，那真正的信心一定会带来行动的哈，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一堂课里面所要看见的。好，那我们还是跟每一次上课的时候都一样，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哈，今天的这个不再一样的这一个金句哈，哎，特别跟你们讲一下哈，我们上这个课这个金句卡，你们觉得漂不漂亮啊？哎呀，最后一堂课的时候送你们一人一套哈，只有我们班上有啊。 其他的人就要用买的了啊、哦！好，就是我们最后一堂课会送大家一套这个金句卡哈、哦，这个都是我自己去那个想办法做出来的哦。呀，我还蛮喜欢搞这些东西的，所以感谢神哈、哦。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这个不再一样的金句卡，我们一同来念一下，其实就是神的话语啊、哦，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请。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想这一节的经文，实在是我们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哈。一个人一定要有信心，我们才会什么讨神的喜悦哈。因为我们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什么？必须信有神。如果今天到神的面前，我没有不相信有神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讨他的喜悦，我们也不可能让我们的祷告可以蒙他的垂听。所以这些经文里面非常宝贵啊，我们要有信就可以得到神的喜悦。我们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要相信什么？他会赏赐那寻求他的。哦，我觉得这句话太宝贵了，神会赏赐每一个要愿意寻求他的，只是有的时候我们赏那个神的赏赐寻求他的人的那一个赏赐，也许跟你心里面的想法是有一点距离的。但是呢，相信我们所相信的神，他不会对我们不好的，他是对我们最好的神啊，他也是最愿意把对我们最有帮助的东西赏赐给我们。哈利路亚。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会经常的会经历到什么？就是信仰的危机。因为我的祷告，我希望神所赏赐给我的东西，如果跟神要给我们的东西不大相同的时候，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的危机。哈，信仰的危机。那么因此呢，神邀请我们与他同工的时候，我们就会面临一个信仰的危机。那么基本上呢，这个信仰的危机也可以叫做什么？转捩点。转捩点就是信仰的危机。信仰的危机，也就是转捩点。好，那我们看到，我们每一次，神邀请我们与他同工的时候，我们，与他同工的时候，神有他的方法，因为神所做的事情，神的方法与人的方式不一样。哈，我们人做事，我们所想的，我们常常会用我们自己的意见，我们意念，但是神所做事的方式是跟我们不同的，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他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那么，因此呢，神与我们同工的时候，如果他的意念跟他的道路，和我们自己所想的不一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什么，就是一个可以说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信仰的危机，或者对很多人来说，这就是一个转捩点。那么，所以当我们碰到这种信仰的危机的时候，就是我的想法跟神不一样的时候，有差距。那么差距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决定：我要决定我要走神的路呢，还是走我自己的路？如果我在这个决定里面，我要走自己的路的话，我就没办法去经历神。也许我下一步所经历到的，就是痛苦，就是挣扎啊！但是我决定要来走神的道路的时候，我就是参与在只有神能成就的大事，不是靠着我自己，是靠着神。所以，我们记得，撒迦利亚书里面说：“非势力，非才能，乃是靠什么？神的灵方能成事。”那因此，我们决定跟随神的时候，我参与在只有神能成就的这个大事情的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就会开始有见证啊。那这个生活的见证就跟我们的信心有关系。所以我有生活的见证，我就会显出我的信心。如果我有信心去相信神，去倚靠神的时候，我的信心就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可以活出那个见证啊。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在这一个信仰危机里面，我们所会经历到的这些事情啊。那么，真所谓的这个信仰危机的时候，哈，信仰危机的时候，我就先来，因为我看在这个课本上，他一开始举例就举教会的例子，哈，那所以我就想，那我也要举一个教会的例子来讲到这个所谓 信仰危机哈。那我就想到，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在现在这个场地聚会的时候，我们都好感动啊，很感恩神给我们有这个场地哈。但是我要回溯到我们 before 我们买这个场地之前哈，上次我有做过见证说，丁 Sherman 他曾经在我们的教会，第一次1995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特别。叫做国度与带球者的特会，他在旅馆里面，我们教会祷时候呢，他就从神那里领受到说，他看到一个异象，他那个异象里面就是说，有一天我们的教会生命和灵粮堂啊，会在 Highway 101的旁边建立教会。他那个时候讲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怎么可能？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才刚开始啊，101的旁边哈，那然后。看地图的时候都知道，说这个 Highway 101的这个地点就是整个 Silicon Valley 的最中心点。那其实我们一直跟神祷告的时候，就希望我们的教会是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里面的最center 的地方哈。好，那这件事情，所以呢，等到后来我们真的要买这块场地的时候，来看场这个场地才呢，这是一个 Seven Up 的那个七星汽水的工厂，已经废弃了10多年了哈。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想起这个 Dean Sherman 在这么多年1995年的时候对我们教会所发的预言。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几个弟兄姐妹，我们就站在这个还有就是我们教会门口那个地方，做祷告啊，就是你们现在看教会门口有一个生命和灵粮堂的大的牌子，我们就在那块地图上为这个地方来祷告。好，那我们祷告了以后呢，那我们就要就要付钱呐，就是要它的价钱，我们就要付钱这样子。那所以呢，我们就做了很多的募款呐，教会里面也做的募款。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还差150万。差150万，差150万的时候呢，刚好那个时候我们要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美国经济泡沫的时候，就是经济非常差的时候。那么，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碰到信仰的危机啊。我们到底要不要买呢？那我们那时候还差150万，而且在那个时候还，我们教会还因为经济的泡沫，我们那个时候那个整个的教会都受影响，很多人都没有工作，什么什么。所以我们的教会的牧者也那个时候也蛮多的，所以我们教会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只能做裁员啊，裁员。那你知道，我们一做裁员是这个，真是一个大的信仰危机了哈。为什么人家说教会怎么可以裁员啊？对不对？好像你觉得说一般的公司可以裁员，教会怎么可以裁员呢？那可是我们没办法，因为那每一个牧者的薪水都减薪，那还没办法。就只有裁员，一裁员的话，你想想看，我们那时候要买地啊，要买这个地方，还要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危机？真的一个很大的危机，所以哇，那个时候真是一团乱哈。那一团乱的时候，那我们就真的是只有在神面前不断的跟神祷告。你知道一裁员的时候，也有啊，有些弟兄姊妹说，为什么裁这个牧师不裁那个牧师哈？哦，那也是吵翻天了。所以在那个教会里面，哇，我自己觉得说啊，所以每一次碰到危机的时候，就是一个转捩点。我们要跟神一起同工的时候，我们要跟神要祷告，要求神向我们显明。那么最后呢，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教会的一个同工哈，一个传道人牧师，他就非常为我们教会着急，因为我们的教会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多人，但是已经是这个超过500人以上的哈，这样教会已经差不多1000人的教会了。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他就非常着急。那他就那个礼拜天，我还记得那个童工就跟我，那个牧师就跟我说，他就特别到我们教会要来聚会，看看我们怎么去 handle 这样子情形，为我们祷告啊。就你知道，我们刘牧师很厉害，哎，不是说不能说很厉害吧。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真的是焦头烂额，你知道，刘牧师就带了我们所有的同工、我们的 staff、我们教会的牧者同工团队啊，还有理事会啊，我们一起在讲台上跪在地上跟神悔改， 跟神祷告，跟会众说啊，就说因为我们要裁员，这个可能很多人会心里会有很多的声音，但是我们就全体跪在讲台上一起跪着跟神祷告，也求弟兄姊妹能够原谅我们我们必须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哇，后来那个牧者就跟我说，他说看到我们可以大家愿意谦卑在神面前跪在讲台上面的时候，他说他放心了，他就走了。好，那所以，但是呢，还有很多人是在那个时候也是想要看我们教会，看你们这个教会接续会怎么样，因为如果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分享，我们说啊，神给我们应许，我们要买这块地，哈，我们如果差150万，那个时候最后一个礼拜，如果这150万我们付不出来的话，这个 deal 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其实是真的是非常紧张，很多人也是想要看，哇，这个教会下一步怎么样啊？会不会有一个笑话，会什么？所以真的是非常紧张，我们就拼命拼命在那里祷告。我们也不晓得那个事情要怎么解决，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信心里面，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信仰的危机。我还记得在那一阵，那一个礼拜天晚上，我去一个分堂服侍吧。我分堂服侍回来的时候，刘牧师就去机场开飞，不是，不是开飞机，他去飞机场接我。那他去飞机场接我回来的时候，我们在车上。那你就知道我们的心情是很沉重的了哈，心情很沉重。那么就在车子上的时候，忽然牧师的电话就响了。那么通常我们一看这个人是不知道是谁的时候，大概这个电话不会接。那而且正在开车，但是刘牧师在开车的时候就不知道那个电话就一直响，所以就把他接起来。一接起来的时候，就没想到在电话里面是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当时她是住在台湾的。这个姐妹就问刘牧师说：“她说刘牧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们教会建堂还缺多少钱？”她说问我们说：“你们还缺多少钱？”那牧师就跟她讲啊，就是、说，然后那个姐妹就非常直截了当说：“她说我是问你，你现在还缺多少钱？”刘牧师就不好意思，就跟她讲说。我们还缺150万我们要在一个礼拜以后，这笔钱要那个。那个姐妹在台湾就跟刘牧师说，她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去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还有时差，所以她是在早上。她就说，我今天去教会聚会的时候，她忽然圣灵就告诉我说，打电话给刘牧师，问他还缺多少钱。然后他说，神给我一个数目，要奉献的一个数目。所以他说，我一直问你，你到底还缺多少钱？所以刘牧师跟他说150万。他说，感谢主，神给我的数目就是150万，哈利路亚，就是150万，感谢赞美主。所以那个一个礼拜以后，他就把这笔钱一个礼拜内，还不止一个礼拜之后，一个礼拜之间，他就把这150万的奉献就已经入了我们教会的账户，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啊！我要说，这是我们教会就是这样子来经历神，你知道？所以当我们可以搬进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眼泪掉下来，真的眼泪掉下来说，神啊！这是你的工作，这是你的工作，这真是只有神能做，人做不了的。因为那个是经济泡沫的时候，我们碰到这么大的危险，所以我真是在说感谢赞美神，神实在让我们，他愿意我们来经历他要做一个不再一样的工作，哈利路亚！这是我们教会一个很大的事哈。那讲了教会，大概下几十堂课以后还会再讲到哈。那因此呢，对于这个信仰危机来讲呢，其实，在信仰危机里面，对一个教会来讲，对一个个人来讲，其实我们就是面对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会有怀疑，我们怀疑神，你到底爱不爱我？对个人来讲，我们怀疑神，你对这个教会的心意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会怀疑神到底爱不爱我，到底关不关心我？就好像上个礼拜我们有在这里有做过示范表演，你知道我们信仰危机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说仇敌就会怎么样，就会一直 讲谎言，仇敌就会一直在那里控告我们。那一控告我们，常常信心危机就是信心软弱，信心软弱，所以仇敌一控告呢，我们就照单全收。好，所以我们就会在那里怀疑神，你到底爱不爱我？你关不关心我？还有呢，在这个信仰危机里面，我们总是会把仇敌看得很大。仇敌看得很大，哎呀，我们现在觉得啊，仇敌攻击我们啦，啊，仇敌，这个，仇敌在攻击啊，那个仇敌的作为很大，所以这两个信仰危机里面，其实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就是我们会有怀疑的心，我们会看仇敌为大，哈。那么，但是弟兄姊妹，每一次你要有怀疑的时候，你就一定要看一看罗马书，上个礼拜我们讲的罗马书第8章里面讲的什么？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好，那么要让我们知道什么？这个圣灵在为我们祷告，耶稣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也在我们，也在为我们祷告。没有一个状况可以叫什么？叫神不来爱我们啊，因为我们是被他所拣选的，而且他还这堂课里面我们特别讲，他是追求要跟我们来建立爱的关系啊。那么第二个，我想我们在这里面对这个信仰危机，面对仇敌很大的时候，我一定要在我的里面相信约翰一书里面说的，在我里面的比这世界上的更大，我一定要有这样子的相信，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界更大，哈利路亚！而且要来宣告哈，前几个礼拜这个Oral Roberts University 的那个院长来到我们中间，他也跟我们分享什么？因为耶稣在天上，主耶稣已经在那里说什么？他看见仇敌已经坠落下来，啊，已经被踩在脚底下了。所以我们要在那里宣告，我们不要看仇敌比神大，我要一定要知道我的神比仇敌更大，而且我要从我的心里，从我的口中不住地做这个宣告，我的神比仇敌更大。阿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所以在这个信仰危机里面，我们都会面对这两个问题。那当然，信仰危机就是我们的信仰里面受打折扣了嘛。这个折扣就是有这两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哈。那么因此呢，我们要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我要相信，再一次我们要来宣告希伯来书11章第1节说到啊，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什么？未见之事的确据。啊，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因此呢，在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危机的时候，不是神要丢弃我们，乃是神更愿意与我们相遇。神与我们相遇，神要跟我们这个关系啊不会断绝。那么，因此我们需要用信心回应神。那我们用信心回应神的时候，当然我们看到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以信心回应神。你相不相信，在这样子时候，更是一个什么？更是一个用信心回应神，就是回应神要对我说话的时候，神你对我说话，我要用信心来回应啊，而且我要确信什么？神所应许的必定要成就，对不对啊？然后呢，还有在信心，信心就是不凭眼见啊。如果你眼睛可以见到，你才有信心呢，你才那个话，那个都不叫信心。信心是什么？不凭眼见的哈，不凭眼见的。哈利路亚。那我们信心的对象是一个有位格的神，这个有位格的神是有感情的，这个有位格的神是有理智的，这个有位格的神是有选择的，这个有位格的神是有权柄的。哈利路亚，阿门。哈，是一个有位格的神，那不是严厉的神，是一个有位格的神。有位格就是他有感情，他有意志，哈，他有这个他有决定，哈。那感谢主，并且呢，在这个与神相遇的时候，是只有神才能做成。那么在这个时候，也许我们还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说哈，我们对神信心的大小会影响我们对神的回应，这句话也是对的。但是 请问你哈，信心的大小要怎么来衡量啦？什么叫做大信心？什么叫做小信心？哈，那特别比方说，我们今天在讲医治祷告的时候，今天刚好是医治主日，有时候我就发现说，我们跟弟兄姊妹或者一个病人祷告的时候，我们说啊，你有信心，神就会医治你。我告诉你，你信心大，神就会医治你。弟兄姊妹，其实说真的，信心的大小，哈，不是你看有没有信心，你看有没有信心的大小。信心的大小，完全是圣灵是神在放在我们里面的，哈。今天你，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子问，应该这样子说，不是看我的信心到底是大还是小，是看我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信心大小真的很难衡量，但是问题是你到底有没有信心？你有没有信心？那么因此呢，当我们想到到底有没有信心的时候，信心的大小要如何衡量的时候，我给大家两段的经文啊，一段的经文说，马太福音17章20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一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信心大还小，很多的弟兄姊妹就说我的信心很小哎，你就觉得你的这么小的信心不能成就任何事情。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也是什么？我们也会遭遇到被仇敌欺骗了啊，被仇敌欺骗说啊，我信心小，所以不能成就。弟兄姊妹，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在信心这个危机的时候，你信心小的时候，你更要知道什么是神要做人不能做的事情，那才叫信心不凭眼见的。所以这个信心呢，若像一粒芥菜种子，哈，像芥菜种这么小，耶稣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如果你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这样，你都可以什么移山了。哈利路亚，哈，哈利路亚。我记得有一次啊，那个。有一个讲员讲一个故事，Pastor Bianco，哎，我觉得他讲那个真实故事蛮有意思的。他说有一次他们也是他讲另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要也是要建堂哈，建堂的时候呢，那他们就发现他们那个教会要建地的地方后面真的就是有一个山，所以呢要建堂的时候那个山呐，哈，就挡在那里，所以呢就很难很难，所以呢他们就拼命祷告说神啊，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有一天晚上，那个牧师就在那边跟他们弟兄姊妹说啊，今天晚上有负担的人，你就一起聚集来到教会，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啊，看看神要对我们说什么样子话。他们买了一块地，那块地里面有个山在那里，所以他们很多的工程不能做啊。所以那天晚上弟兄姊妹就到教会来祷告祷告。他就说从 regular 那个好像7点钟就一直开始祷告。那没祷告的时候，然后那个牧师呢就用这句话说，就用这节经文哈说，你的信心有像一粒芥菜种。就对这山说，从这边挪到那边去，也必挪开。那天晚上，那个牧师还用这段经文跟弟兄姊妹分享，他们就没祷告1个小时以后，就回头看看那个山还在吗？在祷告，祷告到12点了，那个山还在吗？哦，所以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就在弹琵琶啦，就说这个怎么办呢？后来那个牧师也很 calm，就跟弟兄姊妹说，好了，今天晚上呢，哈，我们就祷告到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家去，我们仍然把这个话语放在心里面，哈，相信我们的信心有像一粒芥菜种子就可以移山，所以大家都回去。可是你知道，每个人回去是心里就很多的疑问呐，哈，这个山还在，这个山还在这样子。那结果第二天早上呢，哇，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这个就有那个康提的人，政府的人就来跟这个教会说哈，他说哈，那因为呢，政府要在他们附近哈，要盖一个那个很大的一个shopping mall，那要盖那个 shopping mall 的时候，所以要那个很多的地都要重整啊，还要开那个道路出来，道路出来呢，所以那个他们就说，我们今天要来跟你们讲说，希望你们教会给我们一个 很密哈，说刚好那个开道路的地方就是他们教会后面那个山的位置哈。那么所以呢，不花一分钱，不花一毛钱，就要把那个山，要帮他们把它移，我不晓多大的山啦，我想可能是一个小山丘或怎么样，就把那个地方移平，变成那个沙滨末里面那个所开的那个道路。哇，你知道那天早上当那个牧师说一早起来就有人跑到他们教会来跟他们讲的时候，他真的是经历到什么？神的话语不落空的，哈利路亚啊！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弟兄姊妹太多的时候，我有时候跟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很多人有跟我说：“啊，师母，我信心很小，为我信心祷告。”我说：“那你有没有信心？”他说：“有。”我说：“那感谢主了，你有信心。信心像芥菜种这么小，你要知道芥菜种子真的很小啊。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每次去以色列，我都会，因为去年没去啊，不然我就会买一些那个。芥菜种信心的那个书签卡，哈，书签卡，那个真的，你呼吸一下，那个纸就不见了，就是这么小。可是你知道，因为是种子嘛，种子会什么？会长大的。所以我们的信心虽然像芥菜种子这么小，可是你的信心会什么？会长大的。所以今天不是大小的问题，是你有没有，你有没有信心？你有信心像芥菜种子，感谢主。又有盼望了，因为信心可以怎么样？可以增长的。好，那么第二节经文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哈利路亚！所以这两段经文，我再一次说，信心的大小很难衡量，但是你有没有信心？你有信心，信心可以增长，像芥菜种都可以增长。你有没有信心？你真的有信心的话呢？不是凭眼见，你要相信神要赏赐那一个到他面前来有信心的人。哈利路亚，阿门。好，那么讲到这，讲到这一个信心的时候呢，哈，那我也来再举一些那个我们家的一些的例子。那我就记得这个我的女儿哈，她在高中的时候哈，她在高中的时候，哎，有一天她就回来跟我说哈，她说妈妈啊，她说我们学校有这个高中的时候要有舞会哈，她说我想去参加，可不可以去参加啊？你知道我这种从台湾来的那种老古董哈，我一听到舞会，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在台湾参加舞会都是坏小孩参加的嘛哈，所以呢我就忘记说在美国的 culture 文化里面这个是 social，那所以呢我就跟我的女儿说，我就用很冠冕堂皇话说，那祷告看看哈，看看神要不要你去，所以我女儿就好，她就很认真的祷告，2个礼拜以后她就跟我说，她说妈妈有答案了哈，那我说你的答案是什么？她说神说可以去，她说而且我那个时候他们英文那个幼时的 pastor 也说可以去哈。你知道我一听我就说这个不是我的答案嘛，这不是我的答案。那 OK，那我就跟我女儿说，那这样好了，那你去参加这个舞会哈。可是你去参加舞会呢，就那天要去的时候，我说妈妈就要告诉你，你一定哈，晚上11点一定要回来哈，一定要回来。我说如果你不回来的话啊，那个这个就是我们的约定。她说好，就高高兴兴就参加舞会去了。好了，那我在这家里面啊，从7点钟开始，我就半个小时看一次表，半个小时看一次表。那个后来呢，神就对我说话了哈。那你知道这些都，神就对我说话说，你到底是希望他11点以前回来呢，还是你希望他11点不回来？哈，神就问我说，你到底是希望他几点钟回来呢？后来神说，如果你真的相信，你真的相信哈。那个，你把它交在我的手中，你能够相信我的话，你就不需要一直看手表嘛。我就真的是从7点钟，他一出门我就开始半个小时看一次手表，半个小时看一次手表。所以神问我说：“你到底是希望他回来还是不回来？你能不能够相信我？”好啦，你说他那天晚上回来没有啊？11点回来没有啊？还有人说，我告诉你，11点还真没回来嘞。但是神已经问我说，他如果没有回来，你要处罚他吗？你知道，因为神有跟我这样子一个新的对话，所以当他 哎呀，我真的，他11点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到底要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哈？那我就问他，我说，哎，我就跟他说，现在已经过了11点喽，哈，好像11点15好像才回来。那他就说，妈妈，他说，因为我们学校里哈有舞会的时候，老师都在的，老师都在场。那他们的舞会的时间好像就大概就是7点到11点吧，所以学校老师就说。你11点以后，他们房就是有那个房间都有门嘛，哈，都关起来的。11点以后才能出去。那么如果你11点之前就出去，老师就不知道你去哪里了，哈。所以呢，他说老师说11点，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这样子。那个时候就是另外就是你的选择跟你的决定了，因为神已经问我说你愿不愿意相信我，所以我要选择相信我女儿的话呢，还是？还是不相信他的话呢？那感谢主，我就选择相信他的话。我说 OK，那妈妈知道了。好了，一个礼拜以后呢，别的教会一个姐妹约我吃饭，我就跟她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她就问我说：“刘师母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她说：“我的女儿跟你的我的儿子跟你的女儿都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高中哈，而且是同年，就是同一个高中。那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哈，上个礼拜他们学校有个舞会，你的女儿去了没有？”我说：“去啦。”她说：“我就跟我的儿子哈，他是儿子，她说我跟我儿子说11点一定要回来。”我说：“奇怪，为什么中国妈妈都说11点？”她说：“11点一定要回来。”她说：“结果我的儿子就没有回来。”那他说他回来以后，我就非常的生气，我就处罚他，我就没收了他的钥匙啊。高中呢，现在可以开车嘛？他说我就没收了他钥匙，1个月不准他开车。他说，所以我想问问你看，你的女儿怎么说的？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女儿11点也没回来。不过我女儿跟我就把那段话跟他讲，他说我儿子也跟我这样讲，但是我不相信，我就没收他。哎，我说我相信，好，我相信我的女儿。他说：“哦，那我可能错怪我儿子了。”弟兄姊妹，我讲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很多的时候，神就是要让我们在这种取舍之间、衡量之间，我信不信得过神啊？我再举一个例子，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我的大女儿，她去读大学的时候，她就走了一条远离神的道路。那么走了一条，而且那我是非常的。难过，我跟牧师哈，那可是呢，就是忍不住每一次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住在 LA，那每一次打电话给他的时候，都要问他一句：你有没有去教会啊？你有没有去小组啊？啊，这样明明知道答案就是 no 嘛，因为他已经告诉我们说，他这个就是他的选择，他要选择走一条离开神的道路。他说他说，但是哪一天我会回头，我不知道。好，你们可以为我祷告。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但是忍不住每一次我就要打电话问他，你有没有去教会？答案都是 no 嘛，所以每一次都是难过啊、伤心啊、生气呀、那这样，那有一天神就跟我说。神就说：“你不是每一次打电话去，他都说 no 吗？他你为什么还要问呢？你为什么还要问？你相不相信我可以在他身上工作？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那天跟神讲我就不再问他你有没有去教会，你有没有去小组，我就什么，我就为他祷告。所以大家都知道，我就写了那本书《如何为孩子属灵品格祷告》我也很感谢主。5年以后。有一天，我女儿忽然打电话给我，说：“妈妈，你现在干什么？”她说：“我要告诉你，我刚刚去买了一本圣经。”哇，我吓一跳。我说：“你去买一本圣经？”她说：“对。”她说：“我突然发现呢，你从小为我的祷告，那个属灵的品格还在我的里面，还没有放弃。所以我现在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我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你知道在这个。”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这些都是这个都叫做什么？有信仰的危机，不管是我的家人、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把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交在神手中的时候，这个才叫做真正的交托了，真正的交托。我要相信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不会落空的但是你有没有神的话语，那就是你信心的根基了。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神的话语， 我的信心就是不稳的。我一定需要什么？有神的话语。所以为什么今年教会一直在推动什么祷读，就是这个意思啊。像我们有神的话语，那么当我们有神的话语的时候，虽然好像很多事情不能按照我们不一定按照我们的想法，但是呢，在这样子一个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那因为神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跟他的关系要重新被建立啊，神也要让我们去相信，只有神才能做成的工作。阿门。好，不是靠我自己，是靠着神的大能。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话，主耶稣说：“哈，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神凡事都能。许多时候，我们这句话我们常常读，可是我不一定真正从我心里的 bottom line 去相信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相信神，只有很多事情是只有神能够来成就的。那么神能够成就的时候，就表明什么呢？他这是我们一个认识他的途径啊，这是我们他希望我们更深的认识他。更多的来认识他啊，而且不但是我们，神也愿意啊，不信主的人，在我们周围环境的人啊，都能够来认识他。那么，所以在我们这个课本上面，他就举了好多的例，好几个例子。其实这几个人的例子，我们从开始上课到现在一直都有讲到亚伯拉罕，讲到这个，亚伯拉罕，讲到摩西啊，讲到约书亚，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在一个很不可能的情况之下，但是却成就了哈。比方亚伯拉罕年纪这么大还没孩子哈，但是他有信心的时候，像神要操练他们要有信心的时候，在年纪这么大的时候。到后来给他们一个孩子，因为这个是他们自己做不到了。莎拉连生育都没有了，他还能有个孩子，所以这个才能够认识到，这真的是只有神能做的，这是神的工作。哈利路亚，阿门。好，那我们看到圣经上非常多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些的例子哈。那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我们的生活的行为也表明了我们的信仰啊，表明我们信仰。那么，举例，圣经上有个女人的例子哈，就血漏妇人的例子。这个女人呢，她得了12年的血漏，她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他的衣裳坠子，因为她心里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我们看到这个12年的这个血漏的妇人哈。他来到耶稣的背后，为什么？因为当时主耶稣从那个趟经过的时候，听到很多的人拥挤耶稣，听到耶稣来了，知道耶稣是一个可以医治的人，所以这个女人呢，她就去摸耶稣的衣裳。她耶稣衣裳的时候，因为她心里面相信什么？相信我摸她的衣裳穗子，我就可以得痊愈。这是她的行为，或者说他的生活，他的生命的表象啊，他对神的一个信心。那其实这一段经文，我还要稍微，今天我没有带那个工具来哈。你知道主耶稣在当年在街上行走的时候哈，耶稣身上都有这个什么，我们叫做祷告布哈，塔利，就是身上有个祷告布。那个祷告布是披在身上的。那么这个祷告布呢？这个祷告布的那个下摆的地方啊，都有什么？都有坠子。所以这个女人去摸耶稣衣裳坠子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今天好像中国这个皇帝穿的那个黄袍最下面的裙摆，不是那个袍的摆度，而是什么？是这个祷告布上面的坠子啊。所以呢，这个女人就去摸耶稣衣裳的坠子。那他去摸耶稣衣裳的坠子的时候，因为他相信他摸的时候他可以得痊愈，因为12年的血漏在医生的手里都没有得着帮助，钱也掉了，钱也漏了啊！去看医生的时候，每况愈下。这圣经上马太、马可、路加，你去看记载的都说这个每况愈下，钱也花光了啊！医生每况愈下，那个已经12年了，又是一个长久的一个疾病，所以在他身上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 信仰应该是有很多信仰危机啦，也有什么人的危机嘛，哈，我想他一定是非常孤单的人，因为血漏这个病，虽然这个血漏这个病又叫做不洁净的病，哈，不洁净的病，所以每一个碰到他的人就不洁净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他是很孤单的，在他的家里面大概没有什么人愿意跟他有更多的接触，因为什么沾了就是沾染了污秽，哈，那么。就是这样呀，可是这个女人去摸耶稣衣裳的坠子，因为在她的心里面，这个坠子是有什么样子意思呢？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坠子啊，这个衣裳的坠子，这个坠子里面代表了几个意思？这个坠子呢，如果你去看这个坠子啊，就像中国人打绳结一样，它这个坠子上面的绳结一共是五个结，五个结，中间呢五个结，所以中间有四段这样子啊，每四个段，我们叫做 space 或这样，然后五个结，那五个结代表什么？摩西律法，摩西的律法，四个那个空间的地方代表耶和华的名字亚位啊，耶和华的名字。所以当这个女人摸住那个耶这个坠子的时候，这个坠子呢，还有呢，在这个坠子里面的那个数字啊，你知道犹太人的希伯来文的那个字里面，每一个字都有好像一个号码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坠子的那个号码是600啊。那这个坠子的时候，他们的编织的时候哈，是五条。白色跟蓝色，一个五，一个八，啊，就是5加8是13，就是编织的那个线啊，一个五跟八13，所以一共是613。这个坠子呢是613，哈，你知道犹太人的律法多少条？613条，啊，613条。所以他抓住这个坠子的时候呢，这个表明了什么？这个五个结是摩西的五经，哈，摩西五经，还有呢四个。这个短短的这个空间的地方，代表了神的名字。换句话说，在这个女人的心里面，她相信，她抓住神的话语，还有什么？她认定上帝的名字，她就得医治。哈利路亚，阿门。好，那么因此，我每一次想到这个女人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动。这是她信心，这是她的一个表象，她愿意这样子。所以主耶稣看见他的时候，主耶稣也没有让他躲藏在一个角落里面。耶稣一定要把这个女人找出来，所以主耶稣说：“谁摸我？”大家都说：“哦，这么多人拥挤你，你还说谁摸你呢？我们每个人都摸了呀嘛，对不对？都碰到了嘛。”可是耶稣说：“他说有人摸我，因为我身上有能力出去啊。”这个就是信心里面所带出来的，感谢赞美主。所以这个女人本来是一个12年，好像信心都已经瓦解了，信心是危机了一个人。但是这一个信心成为他的这一个触摸是他的转捩点，阿门。他触摸是一个转捩点，所以主耶稣说：“哈，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感谢主。”所以我们的行动可以表明我们一个人的信仰啊。那我们的生活行为怎么样，也取决于我相信神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神，神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相信他啊？真的能够相信他？那当我们提到这个信心的时候，那我也再提一件事情啊，我的大女儿啊，其实她小的时候呢，就是在她的身上就有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疾病，就有点像红斑狼疮，但是是那一个系列，但是不是叫这个名字。那她所得的这个疾病是她在kindergarten 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病哈，就是呢她的免疫系统自己打自己哈，自己打自己，免疫系统自己打自己。所以我记得在她这个 kindergarten 的时候呢，有一天那个早上叫他起来上学的时候，他的脚就碰到了那个，因为是双人床，就碰到那个床的那个木头。那一碰到木头以后呢，我就看到他奇怪了，怎么搞得他脚上就有一块一块的那个，血块，就是那个淤血的，那个样子啊， 在他的脚上，刚开始只有一两个，还没有那么明显。等到他放学回来以后，就发现他整个的腿上都是这样子一块一块一块的淤血。那所以就带他去看医生了。就一去看医生的时候呢，医生就说他是这个免疫系统自己打自己。那当时那个有一个什么数量，应该是他说正常人应该是100的，它是6000哈，所以指数太高了，所以就非常的危急。那医生就说，你如果给他开药的话，会把他所有免疫系统全部都破坏了哈。那么基本上就是也没有药可以真正来治，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时候，真的心里非常的着急，非常着急，就是只有为他，就是祷告在神的面前。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感觉，就觉得我可能会失去了这个孩子哈，这，你知道这个是我想做父母的一定都会有这样子跟我一样这样想法，所以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然后我就开始回想，我就回想啊，我就想起说他在小的时候啊，我怀孕的时候，我就常常摸着我的肚子为我的孩子祷告哈。那时候虽然不知道是男生是女生，可是我就常常为他祷告说：“神啊，希望这个以后他将来长大以后，能够成为一个女宣教士，可以到非洲去做宣教的工作哈。”所以我就常摸着肚子在那边这样子为他祷告啊。可是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我就说神呐、啊，那这个祷告对不对呀？哈，这样，然后呢，我心里就非常的犹豫。那然后我就跟就心里就非常的挣扎哈。那么，就也就在那个时候呢，刚好呢，神，所以我觉得神有时候真是用环境也来给我们印证很多事情。刚好呢，就在那一阵子呢。我们教会请了那个宣教，就是有那个 mission conference 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另外一个教会，前一个教会 mission conference 的时候呢，我们就请了宣教士来到教会来分享。那一天有一个宣教士来分享，就是从非洲回来的宣教士，他那天来分享的时候，就分享一件事情说，他跟他的太太，因为他们的他跟他的太太也在非洲过，现在在，就是，然后他的孩子也在非洲，做宣教士的工作哈。那不过他那天分享的时候就说，当他跟他的妻子两个人他们在非洲服侍的时候呢，他好高兴哦，他的儿子那个时候正在大学里面，就到非洲去看父母，所以他们非常高兴。这个爸爸就带他儿子去在非洲的那个湖边河边里面啊，去扁舟。就扁舟是没有想到呢，就在扁。就很多的河马，就一群的河马过来，那么那一群的河马过来呢，那个船就不稳，所以他们就掉到那个河里面去，好不容易从那河里面上来，因为河马太多，那河马前面头上还有一个角啊，所以就刺到他儿子的那个肚子附近，所以就流血。就一流血的时候，就引来更多的河马，就这样涌向他们。所以他们在那里就是真是生，就是生死一别的那种情况哦。所以就非常非常的危急，他就拼命的这样子祷告。后来好不容易就有人把他们救上来。一救上来以后呢，就发现他儿子已经失血太多哈，而且那个时间也蛮长的。那所以就赶快要送到医院里面去。那非洲医院又不方便嘛，所以就是这个时间就很久。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所以说，他说在那个时候，他心里就想，他的儿子已经没有，就不可能有了啦，哈，就很多的危机。那他们又在非洲做宣教士，那非洲的医院又送到医院以后，那个非洲的医院又没办法。做了很多的治疗，所以只能什么运回美国。那父母还在非洲，就把他孩子运回美国。那么运回美国以后呢，但是呢，他说，当他因此他们心里面就是有很多的不舍，有很多的放，就是得放下自己很多的意念那么1年半以后，这个宣教士说， 他们就是述职，就是他好像每7年宣教师可以述职回美国。那么这个回美国的时候呢，就去在 LA 的地方，他就去看他的孩子，他就发现他的孩子呢，在那个球场上啊，奔驰啊。好好哇，他就非常惊讶，说：“我这个儿子，我本来以为没有了，结果居然现在在球场上可以这样子奔驰。”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感动，他就觉得说：“这一定是神做的，不，人不可能做的，是神做的。”所以呢，他这个父亲就跟他儿子说：“啊，后来呢，他就跟他孩子说，他说儿子啊，他说你不要忘记，1年半以前你在非洲的时候，你的命差点没有了哈，是祷告是神的工作保留你，希望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情。这个儿子，等他父亲回到非洲以后，他的儿子写一封信给爸爸，他说我没有忘记，我的命是神给我救回来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可能会失望哈。他说我现在呢。”我也要做 missionary，可是我不跟你在同一个地方做 missionary。他说，因为神给我的负担是要在非洲的回教徒里面做宣教的工作。你知道，我那天我听到这宣教师分享的时候，我真的眼泪掉下来。我跟神说：“主啊，我说今天是我相不相信我的孩子交在你的手中，你要负他完全的责任。”我就跟神说：“求你来帮助我。”让我可以信得过你，我可以相信我的孩子是在你的手中，所以真的就在你跟神祷告，然后我就发现说，我到底信不信得过神呐、啊？我信不信得过神？甚至于我在跟神说，如果我的孩子的性命真的要走了，那我还信不信得过你？我就想到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在那个。那个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当他们那个时候也是说急或不然，好，我都要什么，我都要相信神，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什么信仰的危机，也是一个挑战，所以真正交在神的手中，那神就是很奇妙。我的女儿大概是在这样子情况里面，有2年多吧。就是很严重的这样情况，甚至有一阵子她根本没办法洗澡。因为身上皮肤都是干裂的哈，那很危险，但是呢，就在这样子一个很好像你觉得没有盼望的时候，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有一天就在一个祷告会里面，有一个人就为我的女儿祷告，为着她这样子身上一个自己打自己的疾病来祷告。从那一天晚上回家以后，第二天起来，我的女儿的这个疾病就被医治了。哈利路亚！我感谢赞美主，所以我觉得在生命里面哈，真的有太多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挑战了，挑战。那可是我们相信神的人，我们就要相信神会在我们所爱的人身上来成就很多奇妙的工作啊，奇妙的工作。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就求神继续来帮助我们哈。那当我们一个信心呢，是一定会带来行动的，因为圣经上说，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死的。真正的信心必须会带来一个行动。神为有信心的人预备了更美的事，不要疲倦灰心，因为神要赏赐他忠心的仆人。因此，在希伯来书12章第1节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真正的信心会带来行动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也是非常的喜欢哈。我再讲一个这段经文后面的一个故事。我们教会呢，在很多年那个20几年前吧。有一天呢，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有人写代祷卡，代祷卡上面就写说：“请为我的丈夫祷告，我的丈夫得了胸膜癌哈。那请为我的丈夫祷告。那后来呢，我就不但为他祷告，那就有一个机会，我就去探望这位姐妹跟她的丈夫。那个时候，这位姐妹28岁，她的先生36岁。 那么他们还没有信耶稣，好像是从 Missouri 还是 Michigan，我忘了哪一个地方。他们呢是准备坐飞要，因为他先生得胸膜癌已经第四期了哈，准备坐这个飞机要回台湾治疗，然后呢要在旧金山这个地方呢 stop by，然后在这边转机。就没有想到呢，一到我们旧金山的时候，他的病太严重了，不能坐飞机，所以就必须停留在这个地方。那么停留在这个地方，他们就住在他们一个朋友的家里面，所以他就来到我们的教会就跟我就说得了胸膜癌，希望我们为他祷告。那我就看这个姐妹28岁这么年轻，她先生36岁啊。真的非常年轻，他们那个时候两个人都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信耶稣。但是以前他们有在查经班，有去过教会，还没有信主就是了。但是他在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说，他只有来找神了，因为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办法。那因此呢，在那个时候，我还有另外一个姐妹，我们就非常有感动，去为他祷告。所以我们就每一个礼拜五哈，每一个星期五的早上，我就跟那个姊妹，那有的时候我们两个，有的时候我们3个人，有的时候4个人，我就带了这些姐妹，我们就去她的居住的地方，就去为她祷告哈。那在那个时候为她祷告的时候，我也很感谢主。其实我们去为这个人祷告，是他，因为他们本来没有信主，他们住在朋友家里面，他们的朋友是信佛教的，家里面还有很多什么佛像啦，怎么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去为他祷告的时候，每次去为他祷告，就看到一个佛像，就心里就不是很舒服哈。还有呢，他们那个家里面就一股香味，就烧香啊，很多的味道。哎呀，我就觉得说这个环境也不合适哈。那么，但是没有办法啊，他们住在别人家，所以我们就每次去就为他祷告，为他祷告。那然后，那感谢主，就在这个祷告过程里面，他们夫妻2个人都说我们要信耶稣，好，我们要信耶稣，所以他们就信主了。信主，我们还在床边的地方为他点水礼受洗啊，那就为他们祷告。就有一天去他们家的时候就很奇怪嘞，说在 parking lot，平常我们一到他们家的 parking lot 就闻到那个香啊，烧香的味道到处都就是很多哈。就那天到的时候说奇怪了，怎么今天没闻到香味哦？我们进去一问，他说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哎，他们这个朋友哈现在不烧香了，不烧香了，也没有信耶稣，但不烧香了啊，我们就拼命就感谢主。但是呢，这个弟兄的这个癌症哈，非常严重。那我们大概为他祷告了超过1年半的时间哈，就每个礼拜我去为他祷告，为他祷告。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他这个那个癌症没有被治疗哈，没有被治疗，就那一天我还记得那天大概就是他要被主接去的日子。那么他就把他太太叫到他旁边来，他就跟他太太说一句话啊，他说很抱歉，我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在讲台上做见证，说神医治我。他说，但是你不要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你就不相信神。他说，你不要因为这样关系，你就不相信神。他说，你还要坚持相信神，坚持到底。你知道我那天在旁边，我听到他先生讲这话的时候，我真的很难过耶。然后这位弟兄就过世了。过世了以后呢，那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跟我说：“师母你发起你为这个人祷告这么久，你发起我们大家，要为他祷告。有的时候我们还进食为他祷告，但是这个人就是没有活啊。”然后，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很多人就是很多的 question mark。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我这个讲医治祷告人，我也面对到一个很大的信仰危机嘛，哈，祷告那么久，这个人就是没有活啊，没有活，那接下去还要怎么样祷告呢？你知道，这个我真的很坦白讲，这是一定会遇到的事情，哈，会遇到，所以我就非常难过。但是呢，我就想到那个弟兄，他在临死之前还跟他太太说：“你不要因为这样原因，你要持续你的信仰。所以在那一天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就读了这段经文，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还要存心 忍耐跟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我那天还用这样子的经文鼓励我自己，也鼓励弟兄姊妹，在追思礼拜的时候，追思礼拜过后，那个这位姐妹就是这个先生，这个太太就跟我讲哈，她后来追思礼拜之后的，我忘了是几个礼拜以后，她就写了一封信给我，她说刘师母啊，她说你请你不要因为我先生过世了，你就不再为病人祷告。她说因为病人在那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祷告。她说你不要因为我先生过世了，你就不再为病人祷告。哎呀，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我就知道说，其实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不管是这个人或者他的家人，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有人了解、有人关心、有人愿意为他们祷告，让我们的信心，相信的是相信。更感谢主的时候，是大差不多5年多前吧。5年多前，有一天我去参加一个婚礼，哈。在那个去参加一个婚礼，在婚礼在那边去参加一个，那参加一个婚礼晚上，忽然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她说刘师母啊，她说我是某人的姐姐，就想起来某某人姐姐，原来这个人就是我就是那个已经排队的，那个时候他们全家没有人信耶稣哎。可是他的姐姐说，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看到有教会为他们祷告啊。虽然他的弟弟还是就，但是这件事对他们全家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这个姐姐说，后来她大概就但就去，她跟我说，她信耶稣已经受洗。哎呀，我真是感谢这，我就觉得说，神，你实在是太奇妙。你常常所做的工作，真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而神所做的这些工作，像刚刚这个是一个人过世了，可是因着他的过世，什么？他的家里面的人能够信耶稣，所以神是怎么样？神是要在信仰危机的里面，他是要让人可以能够认识这位神。哈利路亚，阿门哈。所以真是感谢赞美主。那么因此呢？当我们在信仰危机里面在祷告的时候，希伯来书11章里面全部都是所谓的信心的伟人啦，哈，信心的伟人。那么大家在信心伟人里面，就让我们看见有2种的结局，一个叫做好的结局，一个叫做坏的结局，哈。希伯来书11章34节讲到这些信心的伟人，死了。这些信心的伟人，有的好的结局就是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坏的结果就是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受试探、被刀杀、受到穷乏、苦难、苦害。漂流无定，你知道，真的是有好的结局，有不好的结局。那我很喜欢他讲到不好结局的时候，他最后一句话说：“这些人本是什么？世界不配有的人。”就换句话，这世界不配拥有这些有信心的人啊，是世界不配有的人。那么，因此在希伯来书11章39节到40节，就在上头这里说到啊，他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哈利路亚！我们要一起同德啊！所以这些人凭着信心死的，哈利路亚啊！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这一个课程里面，我们再一次看到信仰危机的时候，是我们与神相遇的时候，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神。与神相遇的时候，是神要交托给我们他的工作，而且这些工作是只有神自己才能做成的。我们对于来自神的启示邀请所做的回应，可以反映出来我们对神信心的程度啊。真正的信心必定带来什么？带来行动。那么因此呢，信心跟行动两个是彼此配搭的，有信心。行动两个要一起的，所以雅各书里面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信心与他的行为 是并行的，信心要因着行为才能成全。所以，这个信心跟行为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信心就会产生行动。好，信心会产生行动，而这个行动呢，是调整跟顺服，调整我们的观念，调整我们与神这个合作的这个过程，也要我什么？我们可以顺服在里面。那么，因此我们面对信仰危机的时候，面对这个信仰危机的时候，那这个危从危机里面得着翻转，怎么样翻转？那第一个翻转，这个不再讲，这个课本上面我自己把它整理一下，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信仰危机的一个翻转，就是我们要从信靠认定神开始，信靠认定神开始啊。那我想到说，其实圣经上有一个例子，讲到撒拉法的寡妇跟以利亚哈。那么当时呢，这个信心的危机里面，就是他们干旱嘛，没有水，所以神就差遣这个以利亚要去什么？要去一个基利希的地方。那去到基利希，后来那个溪水也干了啊。那么神就跟他说，你要去找一个寡妇，那个寡妇要供应你。所以呢，这个以利亚就去了哈。去了送这个寡妇的时候，家里很穷啊，只有什么一瓶油跟一点的面。那以利亚还跟他说什么啊？还以利亚还跟他说你呀、啊，他说，你先做一个饼给我吃。你想想看，那个寡妇说，我只有这一点油，一点面，我准备，我跟我儿子两个吃了以后就准备要死了。就你现在这个先知还跟我说，你先做一个饼给我吃，可是呢，这个撒拉法的妇人说，她说我听了你的话。我愿意按照你所说的，就是顺服先知所说。他，我愿意按照你所说的去做。如果死就死吧，死就死吧。他就做一个饼。所以呢，这个妇人按照以利亚的话去行，她和她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的日子，坛内的面果然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做选择，我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候选择来信靠、来认定神是我的开始啊？那么第二个，我的体会是我们越是在这种信仰危机的时候，越是要怎么样？要赞美神我们就想到大卫在亚杜兰洞里面的时候，大卫跟随他的人，他们躲在一个亚杜兰洞里面，那个洞里面有400个人跟着他耶，400个人跟着大卫在那个洞里面。这些洞里面的人都是什么人呢？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大卫做他们头目，有400个人，但是呢，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呢，许多的日子。后来呢，有神就差派一个先知迦德去对大卫说：“你不要再住在这个山寨里面，stronghold 里面，你要什么往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烈的树林。那我在这里用属灵里面的意思来讲我们看到神跟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里面了，你不要住在这个stronghold 里面了，你要到犹大地去。”犹大是什么意思啊？犹大就是赞美。犹大就是赞美，Judah，犹大就是赞美。那么，因此我们要看到，我们越是在窘迫的时候，越是在困境的时候，我要来什么呀？我要来赞美神，我要来赞美神。那个我们教会不是有一首诗歌吗？一天7次赞美神，对不对？这也是圣经上的话语。我们赞美神，赞美神的时候，仇敌会退后，是不是？神会派伏兵，来攻击这些敌人。所以，我们在这个信仰危机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赞美来开始。那信仰危机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要忘记从祷告来开始。哈拿就是没有孩子，对不对？又要被他的另外一个那个太太在那里激怒他就在心里愁苦，在那里痛痛的哭泣。但是感谢主，哈拿在痛痛哭泣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他就许了一个愿。我觉得哈拿这个许愿太了不起了哈。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悲女的苦情，眷念不忘悲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刀来剃他的头。 那我们看到哈拿就怀孕生下这个孩子，取名叫什么？撒母耳，是从神那里来的。你知道，其实哈拿的祷告非常的伟大，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原来是为他自己希望有个孩子来祷告。但是他在祷告里面，我们知道哈拿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有是士师的时代，啊，士师的尾声的士师的时代。在那个时候，士师时代有400年是在黑暗的当中，400年的时间是人不寻求神啊，人不寻求神。所以哈拿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祷告说：“求你给我一个儿子，可以怎么样，终身都要侍奉你。”所以他等于是为那个黑暗的时代来求一个在那个时代里面成为器皿的人。感谢赞美主啊！所以他这个祷告，神垂听，而且撒母耳成为什么？士师里面最后一个士师，也是看到撒母耳怎么样呢？建立了这个以色列的国，几个王都是在撒母耳手中被高抹的。哈利路亚哈！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哈拿的祷告是了不起的一个祷告哈。那么最后呢，我想说的哈。当我们在信仰危机的时候，从祝福别人开始，从祝福别人开始。我在信仰危机的时候，我可以把别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就想到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就是主耶稣的母亲啊，她把在婚礼上面别人没有酒了，在那样子一个危机的当中，她把他们的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而且跟仆人说什么，他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我们看见。这一个母亲，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愿意把别人的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而且做一个顺服的人啊。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那一天，神迹就发生了，水就变成酒了哈。那我们看到乃曼全身长了大麻风，那都没有办法治了。但是乃曼的家里面有一个仆人的女子，小女子啊，就跟他说，因为乃曼不是。当时不是犹太人嘛，就不是希伯来人，不是犹太人。那个小女子是希伯来人，是犹太人，就跟他说什么：“你不如啊，去找先知哈，为你祷告。”这个乃曼呢，就在那个时候，他也顺服下来，去找了先知，去找了去那个先知跟他说：“你到河里去洗澡7次。”哎呦，他刚开始不愿意啊，洗澡7次，我一个大将军在河里面洗澡啊。那仆人跟他说：“这个先知的话，这是一件小事嘛？你还不去做？”他想想也对了，就去洗澡，洗了7次以后起来怎么样？完全得医治。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把别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这就是一个祝福的开始，也是一个信仰的危机的一个转机。阿门，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我们在信仰危机的时候，主啊，你却给我们有让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你要对我们说话，你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信仰危机里面能够把危机转变为转机。哈利路亚！主，我求你就在今天我们上课的时候，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的家庭，他们现在正在危机当中，不管是身体上的疾病，主要是儿女中间的问题，是与父母中间的问题，做或者是事业上面工作上面有这个信仰的危机，主啊，我就求你在这个时候特别对他们说话，你特别向他们显现。主啊，你特别将你的心意在这个时候传达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主，让我们就是不要灰心，我们就是要来抬头仰望你。主，让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眼见的事情上面，让我们的信心真是是不凭眼见的。主啊，求主你让我们在仰望你的时候，无论你对我们说什么，我们都愿意顺服。主，我们愿意调整我们自己来与你配合。主，你就让我们从苦境中转回。主啊，主，让我们在苦境中能够看见你的心意，也能够看见你的恩典。主，好，让我们跟你的关系，主啊，能够越来越亲近，让我们真认识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